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面找知识。欢迎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唐月。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要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天象方面，今晚月相是在盈突月阶段，明天凌晨的1:17，月球过近地点，距离为369106公里。明天上午的10点，谷神星合月，谷神星位于月球以北的13.7度。明天傍晚18:57，月球过升交点。关心完天象之后，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多云，今天上半夜以前北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前后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温度方面，明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今天最高温度21.8度，最低温度12.7度。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占据了地球70%面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海洋。海洋清理基金会研究人员日前表示，现在太平洋的垃圾袋面积已经超过法国、德国、西班牙三个国家面积的总和，海里的垃圾甚至比鱼还要多。越来越多海洋生物遭受着塑料带来的威胁，血淋淋的例子让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任其发展的话，这些塑料垃圾会给海洋生态甚至是人类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面对环境的威胁，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今晚邀请海洋环境专家一起关注。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搜索并关注先锋新闻实验室节目社区，在节目社区当中边听节目边和我们互动。接下来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首先来关注科技热点。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将载入大气层烧毁。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昨天，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运行在平均高度约216.2公里的轨道上，整器结构完整，即将载入大气层烧毁。天宫一号是在2011年9月29号发射升空，先后和神舟八号、九号、十号飞船进行6次交会对接，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为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3月16号，天宫一号正式终止数据服务，全面完成了历史使命，进入轨道衰减期。经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和专业机构分析，预计天宫一号载入大气层的时间在今年3月31号到4月4号之间。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将每天发布有关监测预报的信息。众所周知，蛟龙号的最大工作深度是水下7000米左右，而世界上最深的地方在海平面以下超过10000米，想要到达这样的深度，就需要新的载人潜水器。目前我国正在研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它属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而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全新研制的载人舱已经开始进行焊接，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载人舱是在洛阳中船重工725所进行焊接，与之前进行焊接的缩小比例模型球不同，此次焊接的是潜水器载人舱1:1的球壳。载人舱使用真空电子束进行焊接，在完成前期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后，焊接过程在真空环境下进行。
主要的过程呢，包括一个是观察窗、出入孔的这个人孔座以及赤道缝等等的焊接。
据了解，载人舱的焊接是两个半球分别焊接，之后再通过赤道缝焊接将两个半球合拢。焊接过程是采用真空电子束方式，将潜航员进出舱的人孔座所有光纤电缆进入舱内的贯穿键盘分别进行焊接，之后再进行热处理和精加工，使得焊接效果满足工程要求。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焊接这个电子束焊接啊，它这个焊接的聚焦点呢非常小，我们要保证聚焦点和这个焊缝的完全的一致性，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前期调整过程中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焊接参数的变化，因为我们的焊接工艺呢都是在前期的大量的实验基础上确定了一个数据，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参数来焊接，才能保证得到一个合格的焊接接头的这个性能。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未来研制成功，将突破10,000米水深的载人下潜。中国的载人潜水器将可以达到地球上最大深度的洋底开展科学作业。它的研制与海试任务从2016年9月立项启动以来，国内数十家单位经过1年多时间的协同攻关，众多关键技术和部件均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研制顺利。
从今天举行的中科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未来中科院重点实验室评估将坚持末位淘汰，但评估不只是数论文数奖项，而更关注同行专家的意见。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红军在会上表示，未来坚持雪中送炭，持续稳定支持拔尖科学家，冲击国际顶尖基础科学问题。再来关注 IT 产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存托凭证 CDR 即将推出，首批名单可能是2家，也可能是4家。目前比较确定的是阿里巴巴和京东，最快将在6月成型。这意味着中国最大的2家电子商务公司可能同期回归 A 股市场。证监会副主席严庆民日前表示， CDR 的推出有利于已上市或者海外退市的企业回 A 股上市。我国第一批投入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将很快迎来集中报废期。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数据称，2016年我国动力电池的报废量约为1.2万吨，到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激增到约24.8万吨。废旧动力电池集中退役，给回收产业带来了机遇窗口。在近日举行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论坛上，美团 CEO 王兴表示，外卖的运力需求正越来越难以满足，美团正已经就无人配送在无人机无人车领域经过多轮实验，申请60多项专利技术，预计要在明年投入运营。另外，据美团打车透露，上海站开通第3天的日完成订单量继续上涨，当天累计完成订单突破30万单，其中上海前3天的新用户中有近50%再次承担，也就是说近50%用户成为回头客。日前发布的2017年中国直播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直播行业市场总收入超过300亿元，同比增长40%， 直播行业用户人数达到4.2亿，无论是游戏直播用户还是秀场直播用户，同比增速都超过了50%。为了应对能源使用、住房负担能力和交通运输给城市带来日益凸显的挑战，美国、中国、韩国以及欧洲国家等纷纷开展了基于传感器技术的智慧城市实践。加拿大多伦多市和美国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赛德沃克实验室正在打造的感知城市，就是世界各地众多智慧城市计划中的一个。去年11月，多伦多市宣布将在赛德沃克实验室的帮助下，用最新的数字技术重建多伦多东海岸的一个社区，预计明年开始施工建设。按实验室的规划，这个社区起初将可容纳约5000人居住，随着后期的发展，它将变成一个数万人居住、工作、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并创造和推行改善城市生活的新理念。届时，无人驾驶的摆渡车将取代私人汽车，交通灯可以跟踪行人、自行车以及车辆的流动情况，机器人能通过地下隧道运输邮件和垃圾。此外，传感器信息还可以辅助长期的规划，为城市规划者提供小区的虚拟模型，进而快速地测试基础设计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种方式不仅费用低，而且不会扰民。目前，中国有不少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参与到智能传感器的研发、设计、制造、应用等重要的环节当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传感器产业链。例如，在产业链下游，阿里巴巴集团已在杭州开展了城市大脑试点项目，把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大量的传感器接入城市交通，可以有效地舒缓城市拥堵。华为公司的物联网生态圈已经集成200多种终端和传感器，能够支持构筑物联智慧城市。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昨天在英美多家主要报纸上刊登致歉信，就脸书公司在保护用户数据方面犯的错误道歉。扎克伯格表示，之前对用户数据保护做得不够，并称正采取措施，保证未来类似错误不再发生。他称，目前脸书已经对应用程序获取过多用户信息进行了限制，并开始对应用程序逐一的排查，如果发现更多可疑程序，将马上告知用户。脸书还将提示哪些程序已被用户授权获取信息，用户可以自行决定关闭或者是卸载。脸书用户个人数据泄露风波发生之后呢，大量用户对脸书的信任产生了动摇，删除脸书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大话题标签。据业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将在本周推出一款低价版 iPad， 同时还有一些教育相关的应用。低价 iPad 主要针对学生和教师群体，苹果希望能通过这款设备和谷歌以及微软竞争，抢回市场。